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月2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2026报税季开跑，白宫预期是迎史上最大退税潮。
美军林肯号航母抵中东，传伊朗最高领袖躲地下。
川普总统指韩国未履行协议，将提高部分商品关税为25%。
米兰冬奥下月登场，美方警告当地无人机威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2026年报税季正式启动，国税局周一宣布受理2025纳税年度个人所得税不申报。白宫表示，受最新税改法案影响，今年有望出现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退税潮，多数纳税人退税金额将明显高于往年。白宫指出，大而美法案已于去年七月由川普总统签署生效，内容涵盖多项减税与扣除措施，包括一定收入门槛内免除小费与加班费所得税、老年人额外税前扣除，以及汽车贷款利息可列扣除额。分析预计2026年平均退税金额将至少增加1000美元。税务基金会评估显示，2026年每名纳税人平均退税可达3800美元，明显高于2024年的3052美元与2023年的3004美元。国税局预计，至联邦截止日4月15号前，将收到大约1.64亿份报税申请。国税局提醒，多数退税可于21天内完成，选择直接存款是最快的方式，但是如果案件需要进一步审核，处理时间可能延长。
周一，伊朗全国性抗议进入了第30天，当局的镇压仍在继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叫嚣，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的抵达不会动摇伊朗的所谓意志。官方还发布了一段宣传视频，模拟伊朗弹道导弹将林肯号航空母舰一分为二。以色列媒体此前透露，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周日晚上已抵达中东地区，部署在接近伊朗的海域，并在美国中央司令部辖区内展开行动，为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做准备。以色列、英国、约旦和阿联酋将支援美国打击伊朗的行动。与此同时，据伊朗国际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紧急转移到德黑兰一座设有多个隧道的地下掩体躲避，目前由他的儿子接手日常事务。报道还指出，伊朗当局在1月8号和9号对全国抗议的镇压已造成了超过36500名伊朗人丧生，成为历史上最致命的2天大屠杀。部分受伤民众在住院期间被击中头部，暗示伊朗安全部队在医院内补开枪。川普总统上周再次警告伊朗不要屠杀示威民众，否则将面临美军前所未有的打击。
继加拿大后，川普总统对韩国发出了警告。周一，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发文表示，将把韩国进口到美国的汽车、木材和药品相关关税从15%提高到25%，并指责韩国没有履行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川普写道，贸易协议对美国至关重要，双方已经依据协议迅速调降关税，也期望贸易伙伴比照办理。他指出，去年7月30号已与韩国总统李在明达成这项互利协议，10月29号访韩时也再次确认，但质疑韩国国会为什么至今仍未批准。目前还不清楚这波关税上调何时生效。韩国总统府仅表示，美国政府尚未正式通知上调关税，相关细节仍不明朗。正在加拿大的韩国产业通商部长金正官计划尽快赴美，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协商。前一天，川普总统才抨击加拿大总理卡尼本月中与北京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使加拿大陷入系统性自毁，并发出对加拿大课征100%关税的警告。 而韩国总统李在明本月初也首度正式访华，这是韩国总统自2019年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李在明将此视为破冰之旅，并强调这次将恢复并深化韩中双边关系，以及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加强合作。
将在意大利举办的2026年米兰科蒂纳冬季奥运将于下个月开幕。随着赛事进入倒数，美国安全部门对潜在的威胁提出警告，特别点名无人机干扰和网络攻击，已成为本届冬奥的常态性威胁。美国奥委会周一同时宣布，将派出232名运动员参赛，创下美国冬奥史上最大代表团规模，期盼在米兰冬奥创下佳绩。 国务院外交安全局处长埃尔斯指出，俄乌战争凸显无人机的实战威力，相关威胁必须严肃面对，尤其在地形复杂的山地赛场更加难以监控。美方也和意大利当局加强合作，并在当地举行高层技术研讨会，应对从非法拍摄、监控到极端攻击等各种情境。除了空中威胁之外，安保单位也严防网络攻击， 特别是针对购票和支付系统的瘫痪行动，同时留意抗议活动与观光人潮带来的治安风险。安全局探员麦克奈特提醒，预计前往观赛的美国公民受安检和交通条件的影响，延误恐成为常态，呼吁旅客保持耐心并提高警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张幼霞遭调查案出现诸多诡异， 分析指出中国恐现内战风险，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弟。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幼霞被官宣落马后，出现了许多诡异现象。张幼霞案可能还没有尘埃落定。有分析认为，张幼霞提拔了很多军官，军队恐随时出现哗变，未来中共的内斗只会越来越激烈，还可能出现内战风险、地方割据，甚至类似清朝晚期的局面。请听报道。
中共军中二号人物张幼霞被抓后，出现许多异常。一位退休的省委办公厅主任透露， 1月24号 中共军方官宣张幼霞刘振利被查后，退休干部就接到通知，要求当晚收看央视新闻联播，但节目并未播出相关消息。第二天央视依旧没有正式报道，只转引了军报社论点名。 此外，中纪委官网24号发布调查通报后，又迅速删除，而且官媒与军媒在此敏感时刻表现也异常低调，没有如常理般高调对习近平表态效忠。据中共31集团军内部人士爆料，习近平要求各集团军军长表态支持，但军长们普遍保持沉默，没有一个人愿意先出头表态支持抓捕张幼霞的。 对此，旅美民运人士唐伯桥在X平台透露，他获得消息，张幼霞案还没尘埃落定，双方正在就抓捕合法性进行争辩，张的家人和部分部下已经公开表达不满，要求就错，当局已经停止进一步动作，习近平的绝对权威第一次受到挑战，擦枪走火概率越来越大。 此外，事件曝光后，网络传出军车车队行驶高速公路的视频，外界盛传部队正向北京方向集结，引发中国政局和军情可能急剧恶化的揣测。旅居海外的内蒙古前官员杜文早前在X平台发文称，张幼霞被抓后，习近平非常害怕部队进京，他援引体制内的消息说，中共军队现在是自建政以来最紧张的时刻，张幼霞在军队中曾经提拔了上千位将军，他被抓后，中共军队随时可能大规模哗变。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也分析说，张刘被抓事件还没尘埃落定，习近平这边抓住媒体加紧官宣，表示现在双方局势很紧张，中国局势可能恶化，他进一步指出，外界不应低估张幼霞在军中的影响力，认为说抓就抓，过于简化情势，他直言，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过去多项重大政策接连烂尾，未必有能力顺利处理这场军中风暴，后续发展仍有高度不确定性，需持续观察。吴家龙指出，若支持张友侠的兵力真的向北京推进，不排除引发更大规模的军事对峙，甚至出现内战风险，然后是地方割据，甚至类似清朝晚期的动荡局面。以上新闻由芷歌播报。
新年伊始，全球影响力正日益增长的神韵艺术团近期遭遇了更多中共的威胁和干扰，其中包括死亡威胁、炸弹威胁、假冒身份者的暴力攻击威胁，以及中共使领馆发布抹黑文章，中共喉舌和网军发动舆论攻势等等。请听报道。
美国神韵八个艺术团正在全球巡演，在今年新年伊始，中共又在对世界各地举办神韵演出的剧院进行威胁，通常冒充台湾政府官员、媒体记者、中国异议人士，更甚者冒充前神韵演员，所有这些威胁最终都被证实为虚假的恐吓。台湾政府已经追查出一些威胁的源头来自中国大陆。1月8号，一封冒充台湾内政部长发往神韵台湾售票服务处的电子邮件声称，如果演出继续进行，将发生暴力事件，包括刺杀台湾总统赖清德以及炸毁总统府等。在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间，有人或团体冒充大纪元时报编辑，向神韵在法国、英国、加拿大、台湾和美国使用的售票服务系统发送威胁邮件。神韵艺术团的总部设在纽约，其推出的展示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的演出广受赞誉，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共政权攻击的目标。中共驻外使领馆持续发表贬损神韵艺术团的谣言和声明，此前曾经试图向剧院和政府官员施压，阻止该团体的演出，并以允许演出将损害与北京关系相威胁。最近一次的此类声明于本月由中共驻伦敦大使馆、中共驻阿根廷使馆以及中共驻澳大利亚、悉尼和墨尔本的领事馆发表。神韵艺术团成立于2006年，由法轮功修炼者创立。法轮功亦称法轮大法，是一种基于真善忍原则的精神修炼与打坐实践。自1999年以来，法轮功信仰群体一直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神韵的演出中通常会包含一至两个揭露中共这一迫害的舞蹈节目。根据披露中共迫害情况的非营利组织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统计，在过去两年中，神韵已经遭到160多起死亡和炸弹威胁，通常会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举办演出的剧院。此外还有70多起类似威胁更广泛的针对法轮功。针对中共这种跨国镇压行为，美国联邦参议员范霍伦、华府国际战略专家费舍尔均表示，美国应该采取行动反制或反击。大纪元专栏作家王友群撰文说，中共对神韵干的一切丑事、坏事、荒唐事，都是把自己导向深渊与绝境的魔鬼的勾当，注定以惨败告终。以上新闻由芷歌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北约秘书长警告，没有美国，欧洲无法自卫，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2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批评针对白宫宴会厅的诉讼案很荒谬；
德州政府扩大禁用清单，包含宁德时代等26家中企产品；
墨西哥爆枪击案，11死12伤。
葡萄牙警方截获近9吨可海因，刷新缉毒记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周日抨击一个私人资助的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这个组织最近提起诉讼，试图阻止白宫新宴会厅的建设。川普指出，施工已经在进行中，现在叫停这项工程太晚了。川普表示，他正在斥资3亿多美元来建造全球最宏伟壮丽的宴会厅之一，这是一份赠与美利坚合众国的礼物。建设资金是由伟大的美国爱国者们捐赠的，并没有使用纳税人的一分钱。川普指出，此举旨在满足美国历届总统及政府150多年来的迫切需求，使白宫不再被迫在非常潮湿、受天气影响的草坪上搭建廉价且不安全的帐篷，以举办重要的国事活动、晚宴和会议等。然而，激进左派组织却对此发起诉讼，试图叫停已经开工的工程。川普表示，总统本来无需征得许可就可以改造白宫，而这次扩建工程已获得军方及特勤局最高层提供的设计方案与同意书。然而不幸的是，仅仅是提起这场荒谬的诉讼，就已经曝光了这场此前属于高度机密的事实。
德州州长阿伯特周一更新州政府设备禁用技术清单，其中包括阿里巴巴、宁德时代、TP-Link 等26家中国企业的硬件、人工智能和软件产品，并禁止州政府雇员在州内设备和网络上使用相关的技术。阿伯特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德州民众的隐私，避免遭中共政府及其他敌对外国势力侵害。德州政府声明指出，这次清单更新是在与德州网络司令部司令、美国海军退役中将怀特协商之后完成的，并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共产党相关的技术实体加强限制。阿伯特表示，不应让意图侵害德州人的流氓行为者渗透州内网络和设备，并指出敌对势力透过人工智能和应用程序收集用户的数据，进而操纵或侵犯用户，造成极端风险，因此必须扩大禁用清单以降低风险。去年6月份，阿伯特成立了美国最大的州级网络安全机构 TSCC， 负责提升德州网络安全态势，并统筹协调相关策略。
墨西哥萨拉曼卡市萨拉曼卡镇一个刚举行完比赛的足球场周日发生枪击案，造成11人死亡、12人受伤。当时一群武装分子突然朝聚会人群开枪，警方表示10人当场丧命，另有1人受伤后不治身亡。12位伤者中有1名女性和1名儿童。目前还不清楚枪手的动机，官方正在追缉嫌犯。这起枪击案引发外界关注，因为今年夏天墨西哥将和美国、加拿大共同主办世界杯足球赛，有3座场馆承办关键赛事。更恐怖的是，袭击前一晚当地发现了4个尸体袋。
葡萄牙警方周一宣布，在大西洋亚速尔群岛外海拦截了一艘半潜式船只，查获了近9吨可卡因，刷新了该国历来最大宗可卡因缉获记录。这起行动在恶劣海况下完成，并获得葡萄牙海军、空军以及美国和英国执法机构的协助。葡萄牙司法警察下属的打击贩毒单位负责人瓦斯表示，这9吨毒品包裹若流入市场，将为高度组织化犯罪集团带来数以亿欧元的非法收益。该半潜式船在行动过程中最终沉没，约300包毒品中有35包随船沉入了海中。调查指出，该船自拉丁美洲出发，船上的4人包括3名哥伦比亚籍和1名委内瑞拉籍人士。近年来，葡萄牙沿海缉毒量持续攀升，官方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查获毒品的总量已超过了23吨，为2006年以来最高。去年10月也曾在塞沙尔查获了约6吨大麻树脂，创下当时史上最大宗毒品案件。警方同年3月份也截获了一艘由巴西启航、专为毒品运输打造的潜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北约秘书长警告说，没有美国，欧洲无法自卫，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威斯康星州蒙特普莱森村理事会周一批准了微软新建15个资料中心的计划，专案位于其现有正在扩建的资料中心的附近。新增的资料中心容量将支撑微软来自 OpenAI 及其他客户预定的收入。当前微软正在与谷歌、甲骨文竞相建设配备英伟达芯片的资料中心，以满足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和运行的需求。新项目分为两块土地，总的建筑面积近900万平方英尺，拟建造三座变电站，应税价值超过了130亿美元。当天，村理事会一致通过了这项规划方案。公众评议中支持者多于反对者，规划委员会同时确认用水需求可控。微软下一步将提交最终设计并申请施工许可。
微软周一发布第二代自研人工智能芯片玛雅200，并同步推出一套开发者软体工具，意在挑战英伟达在开发者生态上的核心优势。玛雅200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程制造，本周已在爱荷华州一处资料中心上线，并计划于亚利桑那州第二个据点同步使用。这是微软继2023年推出首代玛雅 AI 芯片后的升级版本，与英伟达本月发布的下一代旗舰芯片 Vera Rubin 类似。玛雅200同样使用3纳米制程，并搭载高频宽记忆体，但所采用的记忆体世代较旧，速度相对较慢。除了硬体外，微软还推出开发者软体工具包，其中包含开源软体 Triton， 可执行与英伟达 CUDA 类似的程式设计任务。分析师指出， CUDA 长期被视为英伟达最关键的竞争壁垒，微软此举被解读为削弱其生态优势的重要一步。
根据 CNBC 周一报道， TikTok 宣布将美国业务转入一家新的合资企业之后，美国用户卸载该应用的速度明显加快。Sensor Tower 资料显示，过去五天，美国用户每天卸载量较此前三个月的平均水准上升了近150%。上周四 ，TikTok 表示，新合资公司将由美国管理团队运营，并任命前高管普雷瑟为首席执行官。随后，一些用户在同意更新后的隐私政策时，对资料收集范围表示担忧，相关的条款涉及种族、性取向、公民身份等敏感资讯。部分创作者同时反映了服务中断和上传问题。 TikTok 回应表示，这是美国资料中心停电造成的。尽管卸载量上升，但美国活跃使用者的规模总体稳定。不过 UpScroll、 Skylight Social 和 RedNote 等同类应用下载量却明显增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北约秘书长吕特驳斥了欧洲政要提出的建立独立欧洲军队的呼吁，他强调，没有美国，失去美国核保护伞，欧洲无法自卫，不管是欧盟还是整个欧洲，都做不到单靠自己来防卫。请听报道。
周一，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布鲁塞尔欧洲会议上说，如果欧洲真以为没有美国也能保护自己，那就继续做梦吧。他说，不管是欧盟还是整个欧洲，都做不到单靠自己防卫，我们彼此需要。吕特警告，如果欧洲真想单干，国防开支可能得提高到 GDP 的 10%， 还得建立自己的核能力，成本会是数十亿欧元级别。他还说，那样欧洲可能会失去美国的核保护伞，并用一句祝你们好运来强调现实压力。 他提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非常乐意看到这个想法，因为这将分散欧洲军队的兵力，削弱他们的力量。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欧盟防务专员库比柳斯最近几周都提出建立欧洲军队的可能性。吕特并未明确提及这两项提议，而是对这一总体思路不屑一顾。他坚称，尽管川普总统要求北约成员国丹麦放弃格陵兰岛控制权造成不确定性，但川普和美国仍然坚定致力于北约。吕特这番话正好出现在欧洲盟友经历了一周的动荡之后。这些天，川普总统不断强调希望美国拥有格陵兰岛，随后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澄清不会考虑用武力吞并。谈到格陵兰议题，吕特还夸了川普一把，说他把北极安全问题摆到台面上是好事。吕特指出，随着北极航道越来越多被打通，中共和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活动也变得更频繁。吕特说，接下来将有两条工作线推进。第一条，北约会在北极承担更多集体安全责任，防止俄中进一步渗透。第二条，美国、丹麦与格陵兰岛之间继续进行三方磋商。吕特强调，他不会参与谈判，也没代表丹麦的授权。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格陵兰官员莫茨费尔特本月早些时候在华盛顿见了万斯副总统和国务卿卢比奥。拉斯穆森表示，会谈很有建设性，但双方还有不少根本分歧。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这个春天你想找一个节奏舒服能真正放松的日本行程，那么一定要了解一下希望之旅在三月底四月初推出的日本樱花温泉之旅。
从东京出发，一路玩到富士山，再到京都、大阪和奈良，这不是赶景点的旅行，我们坚持走精品小团路线，吃的要道地，住的要讲究，更多时候我们是为了感受而停下来，让你在樱花下散步，泡泡温泉，在古城的街道慢慢走。
你会发现这趟旅行不只是拍照而已，是真的让心放假。也因为这样，参加过的朋友都给了我们100分的评价。如果你也想体验这种有质感的旅行，欢迎打电话来询问，855-955-5227，855-955-5227。
另外，希望之旅还有台湾、韩国、欧洲、意大利、澳洲、越南等多条路线，期待跟大家一起出发。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